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看作两个历史的产生的阶级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他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到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长的资本量，由已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性进一步的探讨。